个门追求。
来来来，今天就有时间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话题？
哎，这个题目类似的我在这个节目中讲过，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中讲过出自文学作品的知名品牌。
嗯，
哎，大春，你记得我那次讲哪些品牌吗？
嗯，你这样考我，
我那次有讲雅虎出自
啊，有了，
雅虎出自哪个文学作品？
格列佛游记、啊。
雅虎出自格列佛游记、，Starbucks 出自白鲸记、然后呢，再来香格里拉出自失去地平线。那后来我还讲过一个题目，叫做出自圣经的有名的文学作品的书名。啊，那事实上呢，你如果说你有刚好有一本英文的名言选的话，你会发现整本名言选的话，出自圣经的名言一定是最多的啊，因为毕竟英国、美国都是基督教国家啊。那再来呢，仅次于圣经的应该就是莎士比亚了
啊。那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出自莎士比亚的书名啊。那出自莎士比亚的书名当然是非常非常多，可是我给自己限定了一个、这个范围，就是要有译成中文的我才介绍啊。
在台湾能够见得到的，
对，我才介绍。要不然其实出自莎士比亚的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我可以这么说哈、我几乎这个随时啊看一下美国每年度的最畅销100本书，一定会有一个、起码一个出自莎士比亚的书名。我举个例来说哈，前两年有一个，你记不记得大春，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得美国书卷奖的一个40几岁的作家，那个两年前自杀的，叫 David Foster Wallace、他的那个代表作叫 Infinite Jest， 无限的玩笑啊、这个我不能大介绍，因为这没有中文版，可是 Infinite Jest 就是一个出自莎士比亚的书名、他是那个哈姆雷特很有名的那个拿着一个骷髅头那一幕，
是
可怜的约里克啊，他怀念那个带他大的，等于是他的养父啦，给他带大那个爸爸、就那个小丑爸爸，怀念他的无限的玩笑 ，Infinite Jest 啊。
是。
那事实上呢，你如果说有熟读莎士比亚的话，至少不用说，也不用说熟读莎士比亚啦，因为莎士比亚真的写太多了，38组的作品。你如果把那个名言集里面的莎士比亚那些名言都看熟的话，我可以保证哈、像我的话，我是几乎每一期看《经济学人》杂志
都会看到，
起码一定会看到一句莎士比亚。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在讲财经新闻，常常有泡沫嘛，房市泡沫、股票泡沫啊，这个时候的标题就常常是一句话啊，bubble toil trouble 啊、bubble toil trouble 并不是直接从莎士比亚出来，可是呢，它的确是从莎士比亚的那个一个名句里面衍生的。它是在马克白的第四幕，就是马克白、已经当上国王了、可是他想说奇怪，可是为什么 Banquo 的儿子还没死啦、他担心他的王位会不保的时候，他再去看一次那三个女巫，那个三女巫出现的时候就在那里就念着啊、这个Double double toil trouble, fire burn and cauldron bubble 啊、加倍加倍啊，这个白忙一场啊，那灾难来了啊，火在烧，然后锅子就起泡沫了、啊，然后可是现在的标题最常看到的
是 bubble bubble
对啊，然后
谐音字。
那如果是在报政治新闻的话，也会常常说，哎，有一个人如果有太多意见，可是大家觉得他意见可能是不是很诚实，或者说没有讲出他心里的话啊，常常记者也会用一个很讥讽的说，这个某某人或哪一个国家 he doth protest too much 啊，他未免也抗议太多了。这句话是在哈姆雷特出现啊，就哈姆雷特在演那个剧中剧的时候，
是、
国王一边看着那个剧中剧，那就有一个感想 ，The lady 就是那个女主角，感觉就是因为国王看不懂他在演什么，他只觉得这个女主角未免抗议太多了。这句话也变成一个名句啊，就是我们在报章杂志上常常看到的名句啊。那再来呢，我要讲说出自文学作品的小说书名啊。事实上呢，在19世纪所谓的长篇小说的这个全盛时期，其实那时候的小说呢，还要包装成好像是新闻报刊一样，包装成非小说时代。
是，
所以你会发现在珍奥斯汀啊，或者在那个笛福或格列佛游记，那个鲁滨逊漂流记的时代，那时候的书名不会感觉说，怎么是一个有一个文学的影射？
对，连鲁滨逊漂流记，他也不是用笛福的名字发表，他是用鲁滨逊卡鲁梭的名字发表，表示的是他自己的经历。
不要忘了小说啊 ，novel 这个字原始的意思是什么？
新闻呢、
啊？就是新闻，
新的事，
就新鲜事。所以当年的小说是被包装成非小说的啊、而且所以没有人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品。可是到了19世纪末开始呢，小说家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艺术家了，是一个文学家了。
是
啊，所以呢，开始我们就发现了有文学指涉的书名来了。我举几个例好了啊，这个哈代有一个小说叫《远离尘嚣》。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是、
啊、这个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这句话是从18世纪英国文学最有名的诗叫做 Elegy Written on a Country Churchyard 就是我们通常译成墓园挽歌、
嗯、
这是从这一句出来的、啊、
是
那个哈代还有另外一个小说、那个台湾没有译成中文所以我就没有介绍哈我等一下不会介绍叫做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也是莎士比亚的那个如愿、嗯那个有人译成皆大欢喜的另外一首 歌名出来的、啊、然后呢海明威、海明威你说他的小说语言非常干净非常单纯可是海明威的小说的书名是有不止一次有文学的紫色、啊、我上次介绍的是 The Sun Also Rises、啊、The Sun Also Rises 是出自旧约圣经的传道书、
嗯、
你把旧约圣经的传道书英文版来看的话你会一口气看到好多书名、啊
嗯
啊、其中一个就是海明威的这个 The Sun Also Rises、啊、费兹杰罗的最后一本完成的小说叫做夜未央、
oh,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Tender is the night.
Tender is the night.
Tender 是倒装句，为什么是倒装句？因为它出自一首祭词最有名的诗，叫做祭，我们译成祭词的夜莺歌。
嗯
啊，祭词的夜莺歌啊。然后这个啊，海明威有海明威，当然还有一个也是出自诗的，这个不是出自诗，出自一个诗人的一个散文作品。的一个很有名的书名叫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战地钟声
你知道怎么回事我刚刚讲了就想笑我们大学高中的时候啊，同学就开玩笑说夜未央怎么翻就翻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哦，真的
对对对所以我就记得老记得这一句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是不是一首歌啊
对
是当年的一首流行歌
反正是类似的 对, 对, 对、
哦、Tender Is The Night 是祭词的夜莺
原来的歌、原来的诗
是 All to the Nightingale、嗯这个 For Whom the Bell Tolls、这个原文的作者哈，可能不是学英国文学人，比较不熟悉。我们通常 John Donne， 可是大家是跟着那个余光中叫他邓约翰，很少人讲说他是约翰唐啊、
嗯。
然后呢，邓约翰的这个作品并不是诗，它是一个所谓的冥想文 meditation 啊，他写了一系列的 meditation， 这是第17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嗯
没有人完全与世隔绝每
人这是他最有名的一段就是讲说他好像每一个生命的死亡都是我一部分的损失嘛
没有错他念起来很像诗可是他真的不是、嗯、他是散文每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是整个土地的一部分只要海水冲走一小片泥土欧洲就会变小即使冲走的是一整块海甲或冲走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也都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
嗯、
所以因为我跟全人类密不可分所以请不要去打听丧钟为谁响、
嗯
请不要去打听丧钟为谁响丧钟是为你而响、啊、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丧钟为谁响这是海明威的战地钟声的原始的书名、啊、那再来还有一个有名的也是同一个时期的小说就是汤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
Look Homeward Angel
那他是来自米尔顿也是跟约翰唐跟邓约翰同一个时期的诗人的一个很有名的抒情诗米尔顿的利西达斯利西达斯是一个哀悼他的朋友早夭的诗所以那个汤马斯·沃尔夫用这句话来讲说诶一个天使就是已经过世这个灵魂、回看你的青春所以这个 homeward 其实是回望青春的意思所以它适合做这本成长小说的书名、啊、好那现在我就回来正题了我来讲说有译成、在台湾有译成中文的这个文学作品的书名出自莎士比亚的几个、啊、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应该是大家没看过可是应该都听过的应该等一下我要介绍的东西也许大家都没看过可都有听过啦有一个要介绍第一个要介绍是赫胥黎的代表作美丽新世界、
啊、
Brave New World、啊、我记得在60年代的时候呢还有人在嘲笑别人的英文不好的时候就讲说 Brave New World 因为那时候 Brave New World 刚很有名的时候很多人报刊杂志要报道这本书嘛、嗯、当年很多人都译成勇敢新世界
是
事实上在那个莎士比亚的那个作品里面因为莎士比亚的英文跟我们这个时候的英文不太一样、莎士比亚英文里面 brave 一定是美丽的意思不是勇敢的意思、好那我们来讲莎士比亚的这个美丽新世界是出自他哪一个作品、啊、他是出自暴风雨
嗯，
好，暴风雨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米兰达大公啊、一个这个做爸爸的在他的女儿还 baby 的时候，米兰达啊、因为他每天很努力用功，所以呢他被他弟弟篡位、所以呢那他被放逐到一个孤岛上，然后爸爸呢等于是 homeschooling， 自己把自己的女儿带大啊。那你如果看那个小说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这个百分之百要掌控自己女儿的爸爸的故事啊。然后呢这个女儿呢就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他的爸爸，然后对外面世界，因为他在孤岛上长大嘛，对外面世界都不太了解，所以再到第五幕的时候呢，等到这个女儿终于看到那些害死他爸爸，差点害死他爸那群人的，这个女儿就大喊，哇，美丽新世界有这么多美丽的人，
嗯、
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米兰达那个时候看到那些是一群牛鬼蛇神、
啊嗯、
好，所以呢，这个用来赫胥黎用来做这个讽刺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小说就很有意思的，因为他这个美丽新世界意思就是一点都不美丽的新世界的意思啊。这个小说呢就有几个特色。赫胥黎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哈、啊，在英文世界是当时。这个文学声望最高一等一的作家，跟毛姆几乎齐名、
嗯、
啊。跟大春还有跟我同一个年纪的这个台湾人呢，如果应该都会记得，在当年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库的全盛时代，里面收了好多赫胥黎的作品，
是
因为当年赫胥黎就是那么有名。
嗯哼，
哎，可是我要说呢，等到赫胥黎过世之后啊、也其实也不用等他过世，到了60年代，就是在我们的新潮文库的全盛时期的时候，事实上赫胥黎在国外的名声已经走下坡了，
嗯、
反而是赫胥黎的好朋友，就是当年并没有那么有名的啊、变成了文学。学院必读的作品，那个人就是劳伦斯。
嗯，
好、
D.H. 劳伦斯。
D.H. 劳伦斯，因为 D.H. 劳赫胥黎当年一直觉得说，哎，劳伦斯写的比我还好，所以将来他会比我有名。可是没有人相信他。
嗯，
可是很快的，他就预言就实现了。
是。
好，那个赫胥，可是今天呢，赫胥黎虽然其他作品都被遗忘了，可是呢，《美丽新世界》还是一样，还是一直都在有一个经典的位置。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跟1984奥威尔记者1984是一个太好的对照。
是。
那。1984写的是共产党集权主义啊，那这个美丽新世界写的是资本主义啊。我讲几个这个美丽新世界的几个细节。
嗯哼，
大春，你记不记得在美丽新世界里面，人们是对谁祈祷？
嗯，
这个我们讲西元几年哈、
啊，
是讲 Our Lord of the
Year。
Our 本来讲西元几年是讲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的哪一年嘛？因为西元是从耶稣诞生那一年开始算起。
但我看的译本还是佛元呢。
哦，是佛，好吧，在美丽新世界里面呢，这个代替上帝的这个人物是亨利福特啊、
，Ford 嘛，对
，Ford 跟 Lord 刚好有押韵嘛、嗯，所以呢，在那个时候要讲我们这个是哪一年的时候是 the year of our fault 哪一年哪一年啊？那在那个书里面呢，除了这个就是福特所创造的这个大量制造的时代，
嗯、
而在里面呢，小孩子，
那你不能说他祈祷的对象是亨利福特。对不对？
我不能说他祈祷对象、嗯，可是少说上亨福特、嗯，这已经变成了新的上帝了，已经不是 Lord 了，已经是 Ford 的、啊、然后里面，我记得里面的小孩子呢，也全部都是用气管婴儿的方式出生的、
嗯、
啊，
试管
是全部都是试管婴儿，而且你婴儿生产还有这个怀孕，这全部都变成商品化处理，所以他要写的是一个极致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反乌托邦 dystopia、
嗯嗯、
啊，这是美丽新世界
是
这个书名出自《暴风雨》
dystopia
、嗯、下一个我介绍的这个出自这个莎士比亚的书名呢，是一个我相信在台湾听过人很多，可是读过人很少，可是台湾人不用不好意思，因为在美国也是如此、
嗯、
那本书就是福克纳的《声音与愤怒》
啊
哎、
等一下，声音与愤怒要稍微停顿，我们要进一段新闻。我爱 News 酒吧。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今天 Joy 的时间为我们来介绍出自于莎士比亚的书名。
好，
而且这个书是在台湾有译本的。
现在再来我要讲的是福克纳的《声音与愤怒》。我刚刚特别讲说这本书在美国的读者也没那么多啊。
是。
那个福克纳现在当然我们都说他是跟海明威齐名啊。那事实上呢，福克纳比海明威早好几年得诺贝尔奖，他是40年代就得奖的，海明威还是好像60年代才得奖啊。
他1957年还59年就自杀了。57
年得奖。57年得自杀 ,OK, 对。我印象中福克纳比那个海明威早得奖啊。我记得福克纳当年得奖的时候啊，美国人都一大堆这个做这个文学编辑的人哦，都在想他是谁他是谁，因为他们都没有听过福克纳的名字。
哦。
因为福克纳当年事实上美国人自己还没有发现他伟大在哪里的时候，是诺贝尔奖先发现的。所以福克纳后来变成很有名很有名，事实上已经他得奖好几年之后了。才变成说哇学院派都要读，变成那个他的作品变成那个一大堆年轻作家要读的作品啊。
是。
或者说整个拉丁美洲的作家全部都要模仿的一个作者啊。那我记得哈，这个现在虽然福克纳已经有这个学院派的这个地位已经非常坚固哈，因为有马奎斯还有整个一整代拉丁美洲作家的关系，
是，
可是我要说他在美国还算是读者很少的啊。我举个例，我们知道呢这几年来呢，只要是被美国知名节目主持人欧普拉啊钦点成这个俱乐部啊的那个选书的那个书，都会卖100万本。
嗯哼，
连安娜卡列尼娜被他选到都是100万本啊、哦！
是，
可是有一次他选了福克纳的作品，福克纳就顶多只能卖40万本而已。
哦，
因为大家真的
是很确实的数字、哦，
对，因为大家真的读不下去啊。好，那我来讲这个《声音与愤怒》啊，《声音与愤怒》这句话呢是出自啊这个莎士比亚的《马克白》啊，这算是马克白最有名的一段这个独白。那时候马克白听说自己的太太已经过世了，已经死了啊、然后呢，他知道他自己大势已去了，可是他还有女巫的预言，就是没有女人出生的人可以杀掉他这句话，所以他是。就是说他大势已去，他觉得他好像是兵败如山倒的，可是他还觉得还有一点点希望。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听到他太太的死讯，所以他有这么一句独白、一段独白，明天又一个明天又一个明天，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我有在台湾念外文系的人跟我说，他们在家因为他们被老师指定要背这一段的时候，他们就故意把这段背成 tomato and tomato and tomato、好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然后一天天摊这种琐碎的脚步，直到有记录的时间最末的一个音节。我们的昨天全都给傻子给照明了，进入泥土的道路，所以熄了吧熄了吧短暂的蜡烛。这个大春你记不记得从前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库有一本赫胥黎的散文集叫做《瞬间的烛火》
啊，
哎，就是来自这句啊、熄了吧熄了吧短暂的烛火啊。人生只是一个阴影，可怜的演员在台上摇摆暴跳了一阵子以后就没有下落了。这是一篇荒唐的故事，由一个白痴讲的，充满了声音与愤怒，没有一点意义。这是马克白最有名的一段独白。从刚刚那一段里面呢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大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厄普代克有一个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就是这个名字。然后
我没读过。
对，那福克纳的这个有声音与愤怒，还有赫胥黎有这个有一个散文集叫做瞬间的烛火，所以你看短短的一段三个书名。好，那我来说呢这个声音与愤怒。声音与愤怒是1929年的作品。本人当年大学的时候，为了要想说，要来读这个，要把美国的这个文学经典好好的一本一本 K,我到现在还是记得《声音与愤怒》是我 K 的最痛苦、最辛苦的一本啊。我先说一下他的，他是讲一个家族堕落腐败的故事啊。所以呢，他这个小说呢，这个长篇小说呢，分成四部啊。第一部呢，它里面有要讲三个兄妹的故事啊，所以呢，它第一部呢是由其中那个老二，就男的老二啊，他有三男一女，那个家族有三男一女，然后这个第一部是有一个老二是一个33岁的白痴啊，讲他的用他的意识流写第一部啊。然后呢第二部呢是时间回到18年前啊，因为本来的整个小说的时间是1928年，可是第二部跳回到1910年，是当年的老大在哈佛念书的时候 自杀前面的24小时，在他忧郁症的状态之下啊，就是他的意识流。所以第一个是第一步是白痴的意识流，白痴意识流的话，那个句子一定断来断去嘛，哎，一下现在，一下过去嘛，所以根本看第一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第一步已经够可怕了哦，句子都不完整啊，而且跳来跳去哦。第二步是一个忧郁症的人的心态。啊，所以跳得更可怕。
嗯
啊，等到第三步总算是比较回到了是弟弟的意识，弟弟的意识流。这个弟弟是一个大坏蛋，可是他的故事至少可以讲得比较完整，所以第三步看得比较懂。看得最懂的是第四步，是有一个那个黑人的一个女忠实的女仆人的一天，用单一观点的这个旁述者来写，啊，就用他这个这样来写啊。所以呢，我后来是看了一半之后呢，我才看到有一个参考书写说呢。大学生，如果你真的很想看《生与愤怒》，正确的阅读这本书的方式是从第四再看第三，再看第一，再看第二。哎，这是这本书的这个这样读起来的话，你就会比较顺啊。所以我就心里就想说，天哪，老早让我知道就好了啊。好，这本书呢，虽然在美国的读者很少，就是大家都读过，也都知道，也都会从这个各种参考书想说，啊，他大略写的是什么，他伟大在哪里？可是真的要给他读完实在是太困难了。可是比较奇特的一点是呢，我们知道第二部讲的是那个老大自杀，而且有讲说他自杀地点是在哪里。在麻萨，就在哈佛大学附近的查理斯河上面的一座桥，所以今天你到那座桥上去啊，这个在这个哈佛大学附近的一座桥上去，那个桥上有这个小说主角的纪念碑，
嗯
啊，这个名字叫做 Quentin Thompson 啊，这纪念碑上就有写，这个人是1891年到1910年在这里，在金银花的香气中在这里溺毙。哦，所以这是一个算是美国人
一个虚构人物的真实的纪念碑。
是的，这是一个这个美国人如何重视他们的文学作品啊。这个《生与愤怒》书名很有名啊，可是然后故事大家也都知道，大家都虽然没读过人都知道，哦，他们讲的是康普森他们家的四兄妹啊。可是我要说，读过人真的很少，因为真的是太困难读了啊。下一个我要介绍的也是出自这个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是这个纳波可夫的《幽冥的火》。
哦，纳波可夫的，这个你还写过书评？
好几年前《幽冥的火》在台湾出版的时候，《The Pale Fire》。哎，
稍后片刻，我们马上回来，进一段路况和气象。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跟我们谈的是书名出自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刚才谈到了声音与愤怒是吧，
是，
那你现在要谈的是 Pale Fire
啊， Pale Fire 它是出自莎士比亚一个很晚期的剧，叫做雅典的泰蒙。雅典的泰蒙基本上是讲说有一个人很慷慨，把他散尽家财了，就后来大家那些曾经他慷慨过的对象对他并不慷慨，所以他变成了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人啊。这是雅典的泰蒙的故事。我记得呢，这个最近几年呢，英国有一批剧场工作者为了要帮助街友，所以呢他们把街友呢组织起来，在这个学习如何演戏啊。他们最常演的就是雅典的泰蒙
哦
啊，所以
很可能跟他们的身世遭遇是有关系。
看完雅典的泰蒙之后，大家都很乐意赶快，因为这些赶快演员就赶快下台，然后拿着杯子请大家捐献嘛。看完雅典的泰蒙，大家都会变得很慷慨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街友的点子啊。好，那我来讲一下这个在那个雅典的泰蒙里面呢，所谓的 Pale Fire 它是用来形容月亮啊，就是说月亮的这个幽冥的苍白的火焰是从太阳那里借来的，并不是他自己真正有那个光啊。那纳波可夫这个小说是写什么呢啊？我这个是1962年的小说，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说的写法，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是所谓的后设小说的代表作哈。幽冥的火呢，你打开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一开始是1000多行啊的一个有对仗，每两句都对仗的所谓的英雄对偶体的诗啊，所以我真的要佩服这个中文版的译者，因为他真的把那个韵脚全部都译出来了啊，所以我非常佩服他啊。幽冥的火大快出的哈，然后呢，这个诗人呢。哦，是这个1000多行的诗结束了之后呢，就回到这个就回来这个文评这个评论者啊，就这些书的评论的
啊。
那现在呢，所以我把整个故事讲出来啊。整个故事呢是说有一个人啊，有一个美国诗人，就是这个诗的作者呢被人家杀死了
是
啊。可是呢，凶手想杀的并不是他，是杀他的要杀他的邻居啊啊。可是呢，所以是误杀杀了这个诗人。
嗯、
那这个邻居呢，表面上呢是一个文学教授，可是其实呢，这个邻居呢是一个某个小国已经灭亡的小国的一个逊位的君王。
嗯，
啊，等于说他是流亡来美国啊。所以纳波可夫呢是写这个小说呢，是一开始是这个诗人的这个将近1000行的一个没有完成的诗作。那后来呢，这是占了小说的20%，后来的小说80%呢都是这个邻居，就是凶手要杀那个邻居的对关于这首诗的注解啊、
嗯。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呢，诗人明明在写他自己的故事。啊，这个死掉诗人写了他自己的故事，可是呢，这个注解家呢，就把他加油添醋写了啊，然后呢，把他自己的故事哦、自己当年还没有登基之前呢、啊、的一个、跟那个另外一个男生小男生，就是男恋呐、啊，就是同性恋呐、啊、的回忆啦、啊，自己国家当年发生了革命啊，自己的当年呢、啊、当年怎么逃跑的啦，哦、一路上又躲掉什么刺客啊，就明明是别人的诗，他全部用来解读成他自己的故事，
嗯
啊。所以呢，我们一看呢，就会发现呢，他没有讲说，我就是那个国王哦。可是你要读者要读得很仔细，你就会发现说，天哪，他是借着这个诗的评注，这个诗的机会来写他自己的自传。
是
啊，然后呢，我的那个被杀死的那个邻居啊，他也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同事，同时我在心偷偷暗恋他。
嗯，
啊，就是说你读这个注解的话，你会读到这个故事啊。然后呢，可是呢，这是你要读很仔细才知道他的注解写的是这个啊。可是你就算读的不仔细，你随便读下去好了，你也会非常确定一件事，这个文学教授，这个评论家，他是神经病。
嗯，
好，那我们就现在就来想想看呢，为什么这样子跟文学有关的文学作品，一个后设小说，我们说它是为什么要用这个莎士比亚这个幽冥的火这个名字
借来的
光啊、
嗯，
因为呢，这个小说呢，你就会发现，因为后来的人哈、啊，我这个幽冥的火也算是读的人不多，可是算是关于他的文学论文有一大堆，因为关于幽冥的火有好几种解释啊。第一啊，这个诗的作者本身是太阳，这个评注者是月亮，
嗯，
所以呢，这个评注者呢，用这个诗把别人的作品来解读自己的故事，是一种偷窃行为。哦，这是一种读法啊。那第二种读法呢，是呢，因为这个诗人的名字不巧，他的名字就叫阴影啊 ，shades 哈、啊。所以呢，另外一个解读是说，诗人根本不是太阳，他那首诗本身啊，就是纳波可夫为了写这个小说而掰出来的这首诗哈、啊，根本就是一个很烂的作品。
嗯，
真正的很棒的作品是那个评注。
评注，
哎、嗯，所以呢，这个诗人
借助于那个评注而产生了光芒。
这个诗本身其实是月亮，而且很平庸，自己没有光，它是借由这些评注，借由这些读者，这个读者的误读，才变成一个伟大的作品的。
嗯、
啊，所以这是第二个解读啊。所以呢，这个太阳就变成了评论者，创作者本身变成月亮啊、
嗯。
那第三个读法呢，根本就整个小说就是一个疯子所整理出来的未出版的手稿，所以呢，搞不好那个整个他的国王啦、啊、逃亡啦、啊，
通通不可信、
全部都是幻想、
嗯。
所以呢，整个作品就是一个小说啊，然后。呢，第四个读法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子虚乌有，没有错啊，也没有所谓的逊位的君王，也没有这个流亡的国王啊。真正的是，可是呢，的确有这个迷恋诗人，这个迷恋是有的。所以呢，扯东扯西的评注是自己诗人掰的，就诗人掰出一个这个迷恋他自己的人。
嗯，对，因为很可能连那个死亡都可能可疑了。对不对？
这个是纳波可夫用一个这个幽冥的火，就是月亮，谁是月亮，谁是太阳，来写了一个关于诗跟评注家之间的一个后设小说。
是啊，
不过呢，当然那时候他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呢，纳波可夫刚好也在翻译这个普希金的代表作啊，普希金的那个尤金奥尼根、
嗯、
啊，那纳波可夫的翻译呢，是一出版的时候就被人家骂翻了。他这个比《幽冥之火》还晚2年出版，
是
因为呢，这个尤金奥尼根的诗也没那么长，可是他也占这整本书的20%而已。
哦、
啊，也就 就是这个纳波可夫呢，把那整本书的八成都用来写他自己的评注，而且很多人觉得说他一些没有必要评注的全部都写进去了，所以纳波可夫有可能写这个《幽冥的火》是来讲他自己，因为
也就是把整个他翻译普希金的诗的这整个过程，或者是挨批评的过程，也反映在他这边
预先写进去，这是预防式的，先发制人式的一个的。
我倒觉得不一定是方式，你觉得是预防吗？或也有可能根本就是。时间上面错位而已，事实上仍然还是先发生了翻译的，或者说有碰到了翻译的麻烦在写的，
这都有可能。只是说我是说，诶，他一边写这个普希，做那个普希金的翻译啊，那一边就掰了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神经病的评论家啊。
是
好，那我还有时间吗？那我
当然我现在就是在注意，我发现我们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好，那
我们倒是可以讲一讲刚才前一本声音与愤怒，以及刚才的这一本《苍白》或者是这个《幽冥之火》共同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可靠的叙事者。
不可靠的叙事者呢，简单说就是说有一个人说了一个故事，可是同时呢，你要让这个读者发现这个人讲的故事可能是掰的，或这个人简直就是神经病，
或者是为了他保护自己而有所隐瞒，有所扭曲，对吧？
通常呢，我们会说，哎，这个声音与愤怒算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因为他是第一个，他用一个白痴来讲这个故事，所以白痴当然很多事情都记混了，都记错了，而且他只记得说，哎，他觉得他最可爱的部分啊，他最对他对对他来说最值得回忆的部分。那第二个叙事者是一个忧郁症患者，第三个叙事者是一个大坏蛋啊，所以呢，当它里面有很多，你必须读者必须把很多不同的这个拼凑起来，才能拼凑成自己一个完整的故事啊。这是这个福克纳如何运用这个不可靠叙事者。哎，我还有时间的话，那我讲一下那个艾格莎·克里斯蒂的舞台剧啊，
捕鼠器。
捕鼠器，台湾也有出版，是商务出的，它是一个剧本。它在这个，它比较奇特是说呢，它从1952年上演之后，到现在在伦敦还没有断过，所以它今天已经演了24,500多场，而且呢，等于是说，没有断过，一直不是每个礼拜演一场哦，他是每个礼拜演6场哦，到现在还没断哦。
是
哦，那为什么大家没有看过电影呢？因为当年这个合约有一段，在除非是英国的这个，除非是伦敦的这个剧场结束了之后半年，电影才可以演
啊。
这是为什么大家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版啊？那我简单说这个捕鼠器的书名来自哪里？这个书名当然是来自这个哈姆雷特的很有名的剧中剧，因为哈姆雷特一直不确定他叔叔到底有没有杀他爸爸，所以呢，他为了要确定啊，所以呢，他就演在他叔叔跟他妈妈面前演了一个剧中剧啊。这个剧中剧也是演说，哎，这个妈妈跟叔叔谈恋爱，然后叔叔杀掉爸爸的啊。然后在里面呢，大家问哈姆雷特说：“你这个出剧叫什么？”他就说叫捕鼠器啊。那时候克里斯蒂写的这个凶杀案的这个舞台剧出来，一时想不到。到剧名就借用了哈姆雷特的这个剧名啊。哈姆当年呢，我说他已经演了60年了，到今天还没断，所以很多观光客去英国是一定要看这个捕鼠器这部戏的啊。克里斯蒂当年也以为说他只会演8个月而已。我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哈，他很像克里斯蒂的小说，就在一个客栈，新开的客栈，有男女主人，有4个客人，所以舞台上下有6个人哈。突然呢，大家知道说，因为看报纸听还是听广播，有一个凶杀案发生了啊。这个时候呢，在大雪之中，因为大家都出不去，可是有一个警察滑雪的时候到了。到这里说，哇，听说凶手正在往你们这里来，所以他赶快要来这里啊。然后呢，没想到才讲没多久，突然呢，整个房间按了一下，在亮的时候，4个客人中已经有一个死了。所以确定说，哇，凶手就在现场。所以呢，再来的这个高潮啊，是大家在来问来问去，怀疑东，就跟克里斯蒂的小说一样,ABCD 大家都被怀疑了。然后到头来最后结尾啊，这个是大家是绝对不能讲出结尾的啊，这个结尾当然是一个让大家都很惊讶的结局。
捏一把汗。好，那么怎么会提到这个，就是因为剧名。
剧名是来自哈姆雷特啊，是捕鼠器。
你知道吗？这个最恐怖的就是要把故事的结尾在片子一开始或者是戏剧一揭幕的时候就讲出来。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在看唱国歌的时候大家起来。
不过我要说，就算你知道捕鼠器的这个结局好了，因为像我是记得结局的，可是中间有一些很精彩的，谁被怀疑，谁洗脱怀疑，那个还是我觉得那才是重点，今天我都想不起来了。所以我认为我下次去伦敦还是想去看捕鼠器。
谢谢 Joyce。